老员外郭光清受朱元璋的株连，被定成死罪，要就地正法，砍脑袋。在元朝那时候，杀个人还挺麻烦呀，尤其这官府履行正式的手续，哎呦，事儿多了。在头一天，这个刽子手姓李，叫李虎，就得到通知了，说明天出红差。这李虎挺乐，在那个年头啊，刽子手是专门的职业，平日什么也不干，专门是干这手活，拿工资还拿大份的。另外这小子还有外烙，拿李虎这小子说吧，每一次一听说出红差，他就能发个小财。怎么发财呢？李虎接着通知以后，开始到城里头36家肉铺到那儿去溜达。比如说走到一家，开门进去了，掌柜的都认识他，一看刽子手李虎李大爷来了，赶紧让座。李虎把二郎腿一担，把嘴一撇，哎，明天要出红差，我这人有点脑袋疼，替我长长刀啊。这不废话吗？卖肉的敢宰人吗？哎，就得说客气话。哎呀，李大爷，我们敢吗？还是您代劳吧。能白代劳吗？马上就得递钱。哎，这下把钱往兜一揣走了。再上第二家，挨门挨户他都拿钱去，就能发个小财。这一次也该着出事，36家肉铺都给了钱了，这小子雪花白银就弄了100来两，按理说就应该满足了。这李虎还有觉着不过分，怎么办呢？他溜达到西北城角，哎，发现有个小肉铺，一间门脸挂着个幌子，上面写着毛家肉铺。这一想，这肉铺什么时候开的张啊？雁过拔毛，不能漏掉。推门他进去了，感情这家肉铺连掌柜的带伙计就一个人。掌柜的姓毛，叫毛广弼，今年32岁。此人身材高大，膀大腰粗，一脸的连蹦胡子。可李虎一进屋呢，毛广弼认识他，哟，李头来了，快坐坐坐坐。李虎坐下，瞅瞅这，看看那。我说你是掌柜的吗？啊，小人正是这个肉铺的掌柜的。叫什么名儿？姓毛，叫毛广弼。你这买卖什么时候开的张？哎呦，也小的溜的快3年了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因为大爷您公事忙，我们这地方又背景，您很难走到这儿来。啊，好了，我毛掌柜的有点事儿跟你商议。哦，你说吧。明天出红差，你替我带带刀吧。啊，这毛广弼还不懂，您说什么？我怎么带刀？李虎看了看，满脸的瞧不起，我这你都不清楚啊？告诉你，明天就是要杀人，有个叛逆啊，要砍脑袋，我有点头疼，让你替我去报刀，你敢不敢呢？毛广弼一听是这么回事，哎呀，李头，那我哪敢呢？那宰活人那得关人才行的，我可不敢，
不敢呢，不敢。你看怎么办呢？
我，哦，毛广弼一看勒着脖子来了，明白了，好好好，那您替我代劳吧。说着话一扭身，把抽匣打开拿钱。他本小力薄，拿不出多少钱来，拿了1两来银子还掂量掂量。哎呀，我卖一天肉能赚多少钱呢？这要都给了他，我们娘俩就扎起脖来了。不给看这意思不行，因为元朝太黑暗，到处都勒着脖子。毛广弼心里清楚，就这种人你就答对不起。但是他一边拿着钱一边就问李头，跟您打听打听，明儿砍谁的脑袋？
郭光清啊，郭光清啊，听说过吗？本地的大财主，毛广弼的银子本来拿到手了，一听郭光清，他把银子放下了，朝霞帮当一关，嘿，里头要说杀郭光清，好吧，您脑袋疼就歇两天，我替你报道。你替我报道？我说毛掌柜的，你这人可真吝啬呀，你拿俩钱我就替你就得了呗，你这俩钱都舍不得花。不，花钱我倒舍得，分杀谁，要杀郭光清那我就去，我恨死他了，这刀非我开不可，明天我就去。说什么这钱他是不给了，把李虎气的咣一甩门他走了。李虎心说，他妈这小子早晚我非找茬封你的肉铺不可，我叫你铁公鸡一毛不拔啊！李虎气呼呼走了。但是说这毛广弼赶紧把谎摘了，把板上的门关上了，干什么呢？回到后屋喝酒去了，喝的醺醺大醉，一伸手在肉案上拿了把煞线的大刀，这把大刀拿起来搁到磨刀石上，蹭蹭蹭蹭就磨呀，磨了个疯快疯快的。他正在磨刀的时候，他母亲听见了，就是娘儿俩生活嘛。老太太从里屋出来看了看儿子，一闻他酒气熏人，再看他在那磨刀有点反常，他母亲就惦念上了，孩子你怎么了？
娘，您别管我，明天我到官府去应差，我要宰人家
啊。
孩子你又喝多了吧，孩子不让你喝酒，不让你喝酒你非喝，你忘了当初你喝酒误事贪了人命啊。哎，你怎么又要喝酒？你可气死我了！
他骂哭开。毛广弼是个孝子，把刀放下，跪在母亲的面前：“
娘啊，您听儿我说，我一点都没喝醉，为什么我又喝酒呢？这里边有个原因，咱的救命恩人郭光清被判处死刑了，明天就要出红差砍他的脑袋。”而我心中难过呀，我打算明天在法场上不但不杀郭光清，泼出性命不要，我把咱的恩人给救了，故此我心中难过，我在这喝酒。我要不救恩人觉得心下不去，救恩人大概而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娘，剩下您自己可怎么办？
娘啊，我打算一会儿跟您商量，既然您问到这儿了，咱娘两个好好合计合计，您看怎么办好。他母亲一听惊呆了，说毛广弼说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原来的时候这个毛广弼也是杀猪卖肉的，就在集市上卖，因为毛广弼这个人见酒不要命，多等喝醉了就去找点事儿。有一次他杀了一头猪到集市上去卖，与一个买主发生了争吵，那买主就说他少给分量了，他就说没少给，两人说来说去动了手了。这一动手，因为他喝多了，抡起秤砣来，梆，好，给买肉的脑袋上来个窟窿，当时这人就没气儿了，被官府拿去，就把他定成了死罪。他母亲一听五雷轰顶啊，到了知府衙门外头躺在地下哭，光看热闹的人就围了好几百人，偏赶上被郭光清遇上了。郭光清一看围着这么多人，有个妇女在这哭着，为什么呢？到里边一打听才清楚，这时候有人呢就告诉毛广弼的母亲说，你哭没有用，你儿子这呢属于误伤，不管怎么地吧，你这个跟这个郭光清你求一求，郭老员外有钱，人缘最好，也爱帮别人的忙，他要到官府跟你说几句好话，你儿子就许定不了死罪。毛广弼的母亲跪在郭光清面前一个劲儿说好话，磕头哑在鸡千岁米，最后把郭光清给打动了。
郭光清说，这么办吧，你先回家，我尽力而为，咱们看看啊，要不人命关天，我也不敢大包大揽。后来郭光清为了毛广弼的事情奔走官府，自己拿出7000两银子来，算把这官司给打通了。后来官府定了个误伤，取保释放，毛广弼死中得活。等这一释放了，娘儿两个到了郭光清的家里头，又磕头又谢恩，娘儿俩直哭。后来郭光清就告诉说，毛广弼啊，你这个人哪儿都好，就是喝酒误事，你别忘了老人的话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。哎，你说你哪能办这些事儿呢？一旦你死了是小事儿，你母亲谁养啊？把个毛广弼说的心服口服，最后郭光清又给拿了200两银子，就在这西北城角给他开了个小肉铺，维持他娘俩的生活。你说这么大的恩情，毛广弼到现在没有报答。今天听李虎一说，怎么的，我的恩人被定成死罪，他心里一翻个儿。人家为了我花了那么多钱，难道我就不能尽点心吗？所以他跟母亲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这一讲，他娘也动了心，最后一咬牙，孩儿啊，你去吧，你要能把老员外给救了，我更高兴了，救不了你认可死在法场之上，娘我的事儿你就不必管了，为人处事理应如此。毛广弼一听，趴在地下给母亲磕了3响头，娘啊，儿就这么办了。毛广弼把刀收拾起来，娘儿两个把后事安排安排。到了第二天，满天的星星，毛广弼夹着刀赶奔知府衙门。咱们再说知府这个审不清，因为今天是出红差的日子，杀的这个人又是国家的要犯，哎，他得履行正式的手续。吃完了早点，在4更天他就升坐了大堂，三班人义贺喊堂威。沈不清往正中央公案后一坐，啪把桌子一拍，来，待死犯郭光清，有人到死囚牢把郭光清提出来了，先到了鬼王庙磕了几个头，面冲南背靠着北，有俩人过来端着个盘，把头发给破开，刷好了吊胶，挽了两发髻，在顶上别了两朵花，然后端过个盘来，喝了一碗断头酒，然后把老员外再推上公堂。郭光清跪倒在地给知府大人施礼，沈伯清看看郭光清在，哼哼，你的官司你服不服啊？郭光清一想，我有什么不服的，只是埋怨自己的外甥朱元璋，心说，孩子，你起义也罢，造反也罢，我都不反对，你应当事先给我打个招呼，叫我躲避躲避。哦，你在外头随便折腾，把我扔下不管了，嗨，没想到把我老命扔到滁州。但是又一想，事到如今怕也没有用了，所以老员外表现得很坦然，知府大人在上，罪犯该死，我没什么可说的，对，这算你明白。然后他把招子拿过来，用朱笔一勾，啪往下一扔，差人们过来把衣服给拔掉，上了绳，把亡命的招牌插在背后。沈伯清吩咐一声，外面顺轿，带刽子手起身。他上了8抬轿，在头前开路，后面准备了一辆行车，把郭光清架在车上，12名土兵各拿刀枪铁尺围到左右，还有2个人架着郭光清的胳膊，在头前敲起破锣，掌起丧门号，这个难听就别提了。出了知府衙门的时候，也就是天刚蒙蒙亮，赶这个号一响，锣这一敲， 震动整个滁州城，人们都知道，一听着这种声音就是出大差了。尤其杀的这个人是郭光清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因此三街六市挤的这个人是水泄不通啊。就见知府大人的道队过去以后，后面就是个行车，这号这个难听啊。敲着这个破锣，这辆牛车拉着走的这个慢的，叽噔杠噔，咕噜叽噔杠噔，叽噔杠噔，自溜缓缓往前走着，要出西关到鬼王庙那块是刑场，在城里的三街六市都得转到了，杀人以前要试试众，让老百姓知道知道，这就是反叛的下场。按现在新名词说呢，也是扩大宣传，家喻户晓。可这阵这刽子手李虎抱着鬼头刀跟在车后正走着呢，就觉着衣服被拽了一下，李虎一回头，他一看正是那没要出钱的那家毛广弼。
你来干什么？
您不说您脑袋疼吗？让我替您报刀，我不答应了吗？今天我替您报刀来的。我姓毛的，你他妈不是，你真够巧的。
去，用得着你？
哎，我里头这可不对啊，红嘴白牙，你特别邀我，怎么说了不算呢？咱们国朝不是有这么规矩吗？可以替吗？我今天一定替你，你看我肉铺关了门，刀我都抱来了，可把个李虎气的哈哈哈哈哈。那你跟着我说，小子，到了那块午时三刻，你要不敢伸家伙，我告诉你，你可有死罪。哈，我要不敢伸手，你叫我定什么罪，你就给我定什么罪。哈哈哈！两个人一边口角着，一边往前走，一直出了西关八里地，到了鬼王庙刑场。知府大人沈不清下了大轿，升坐监斩台。他落座之后，命令把郭光清绑上，重新又查问一遍，这叫验明正身，就等着午时三刻好开刀。因为他们在城里转了一上午，沈不清在这块也就吃了一碗茶的功夫，有元城官向他报告，时刻已经就要到了。押入法场。几个棒小伙子过来架起郭光清，就架到刑场的正中，面对着西，脊背对着东，跪倒在地。李虎这小子把鬼头刀一摁，崩黄嘎嘣嚓嘞嘞嘞嘞，把这把刀拽出来。毛广弼也跟过来，把自己煞现的那大刀也抖了出来。李虎一看，喂，你真他妈跟着捣乱，你敢伸手？我当然敢伸手了。我告诉你，一刀之罪啊，你别看你卖肉有能耐，宰活人你未必敢下手，这一刀要砍不下来，你可替他，这就我替他。他们刚到了刑场，头声追魂炮就响，啪哗，炮声响过，刑场戒严，是衙门口的官人脸朝外，脊背朝里，把法场就护住了。时间不大，张撩一声，二声炮又响了，人们把眼睛全都瞪大了，脖子伸多长，就等着三声炮响，这块人头落地。老百姓什么心里都有，有的同情郭光清，议论朱元璋，有的就是袖手旁观看哈哈笑，纯粹是属于看热闹的，有的人出于好奇，哎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什么心理活动都有。这时候元城官就向知府报告说，时刻已经到了，午时三刻刚一到，第三声追魂炮就响了。李虎把鬼头刀一举，还没等他下手呢，咱们单说毛广弼抡起这把煞现的大菜刀，他不敢砍郭光清啊，照着李虎那脖子啊，嗡就一刀，
李虎还没弄清楚呢，咔嚓一声把脑袋给砍下来了。护法场的军兵一看，哎，把这事儿新鲜呢，怎么砍刽子手啊？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沈不清在监斩台上也发现了，冲冲大怒，听说这人是谁，难道是朱元璋派的劫发场的，把他抓住。当兵的闻听，呼啦朝各拿刀枪往上就闯，准备要活捉毛广弼。毛广弼已经豁出去，他先把李虎给杀了，然后用刀把郭光清身上的绳子全拉断，用胳膊一架，恩公快点跟我走。本来郭光清昏昏沉沉，闭眼等死，发生这些事他不知道，就听着咔嚓扑通，把他吓了一跳。等回头一看，是毛广弼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来报恩，我救你来了。哎呀，谈何容易，你别管我，你快走。恩公要活咱们在一起，要死就死在一起，我娘让我来的，别的话您别提，跟我走。毛广弼一手架着郭光清，一手轮着把煞现的大刀往外就闯，正好跟当兵的遇在一起，一人舍命万众难敌呀、啊！你看他不会武术，他有把那力气，这把大刀抡开了，气枪噗噗噗，哎呦哎呦，真给砍倒了两个。当兵的一看这还了得了，往上再闯，各抡刀枪，毛广弼、郭光清身上都中了伤，鲜血直流啊！但是毛广弼把命豁出去，眼珠子都起了血线了，抡大刀像猛虎一般，一个人就敌住几十名官军。可有一样，毕竟他不会武术，身上的伤越来越多，有时刀砍的，有枪扎的，他就觉着脑子昏昏沉沉，没有劲儿了。毛广弼心中暗想：娘啊，儿，我算尽到责任了，娘您保重吧。而我就死到鬼王庙前了，他心里胡思乱想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见鬼王庙的大墙上噌窜上一个人来，这人双腿一飘，脚踏尘埃，手中抡着把明晃晃的单刀，飞身行就闯进法场。来的是谁呢？来的正是朱元璋的亲外甥李文忠。这李文忠现在还是小孩，才十几岁，在前文书咱说过，朱元璋的姐夫临死之时非叫朱元璋封官不可，朱元璋封这李文忠为十王之职，就是那小孩，因为他们家摊了这些事情，在那一天李文忠上学去了，偏赶同学吆喝的有点事儿，又串了两家门，所以他回家就晚了。李文忠夹着书包往回走，等到了家的门首一看，耶，狮子花的封皮给封上了，用大锁锁着。李文忠就一愣，说我上学的时候家里好好的，怎么我放学了门锁上了，这哪儿给封的？他正在门前来回转悠呢，他们隔壁有个李二叔，这老头挺好，跟郭光清素有往来啊。这李二叔过来一把把李文忠抓住，孩儿到我家吧。李文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等到了老李家，这李二叔才告诉他，孩子你们家出事了。他就把朱元璋怎么起义，郭光清怎么受株连，官府怎么严拿，哎，你姥姥你母亲全跑了，官府没抓着你们的人，把门给封了，说孩子你可得快走啊，你要走得晚了叫官府发觉了，你的小命就没了。李文忠一听哇一声哭出来，书包也扔了，哎呀，姥姥也走了，母亲也走了，我可怎么办，我上哪去？这李二叔也不敢收留，说完了让孩子快走。李文忠一想我上哪，最后想了个办法，出西关鬼王庙，鬼王庙有个和尚叫陈光长老，这陈光长老跟我姥爷不错，是棋友，
有时候我老爷上那烧香，没少的给他钱，也经常领着李文忠去，就这么认识。后来李文忠一想，干脆我到鬼王庙去。就这么的，他出了城，到了鬼王庙，见着陈光长老，就把家里的遭遇说了一遍。老和尚脸都红了，
弥陀佛，
孩儿啊，哎，你上我这里就对了，怎么办吧？我给你拿俩路费，你上襄阳找你舅舅朱元璋去。
不，李文忠把脑袋一拨了，我不去。
为什么不去呢？我老爷要掉脑袋，我得劫法场救我老爷，要去我们爷俩一块儿去。
哎，弥陀佛，孩子，你说什么？你敢劫法场？那是闹着玩的，你小小的年纪还没长成人呢，你怎么能劫得了？这事万万使不得。
不，劫法场不成，我宁愿我们爷俩死在一起，说什么我也不走。我就有个要求，你要念跟我老爷有一面之交，你借我一把刀得了。说什么李文忠也不走。
陈光长老心里头暗自赞成，说李文忠这孩子小小的年纪倒有股刚强劲儿，也颇受感动，最后点头答应了，给他找了把三号的戒刀。
李文忠把这刀又重新磨了磨，分快分快。本来这个小孩不会喝酒，为了仗仗胆子，他喝了点酒，脑筋也蹦起来，小脸也红了，瞪着圆彪彪的眼睛在这等着。法场的一切虽然他看不真，但是他也都在旁边呢。他上了大墙，探着脖子看着，不知道为什么法场乱了，什么人劫法场呢？他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直跳。最后一想，管谁呢，我是救我老爷来的。小腿一飘，蹭跳到墙外，抡单刀赶奔法场，才演出一段李文忠单刀脚出招。